民主党人内讧，为了缓解，拜登推出17500亿新框架，拒绝交富豪税。马斯克说钱留住送人类上火星，地位升级。美国议员提法案支持台湾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三成纽约消防站可能会因为强制令而关门。50名联邦雇员起诉政府。国会对支出案未有共识，拜登恐怕会空手出席气候峰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在28号发布了一个17500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框架，目的是希望用这个新框架说服进步派人士迅速放行一项大约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近日民主党几乎处于完全分裂的边缘，内控问题急需解决。10月27号，民主党人对极左派和温和派成员在税收、福利计划和气候变化的争议当中感到沮丧。一些极左派民主党人士将12000亿美元的两党法案作为筹码，要挟参众两院先要对35000亿美元和解方案进行投票的趋势又升级。贾亚帕尔和 AOC 两名众议员在近日又暗示必须首先通过和解法案，这样加大了民主党的内讧。但和解法案远远还未准备好进行投票，一些政策想法仍然空泛，包括财富税，这样在温和派的众议员当中是不受欢迎的。众议员郭麦斯告诉记者，征收财富税的想法激怒了他，他认为是浪费时间。另外，星期三上午，曼钦和参议员西尼玛被叫到白宫，拜登希望在28号启程去欧洲之前，能够说服这两名参议员对左派要求的一篮子计划、税收和福利项目作出妥协。白宫主要担心这个分歧会影响州长竞选。据报道，未来9日是拜登任期内最重要的日子，他需要拯救他在国会的立法议程，以及民主党在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竞选。拜登上午会见了众议院民主党人，向议员介绍了新的框架，这个是一项远比最初提出的35000亿美元的立法更细的立法。框架包括为儿童保育、普及学前教育、家庭减税、美国老人和残疾人士的家庭护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大量资金。拜登说这个框架具有历史意义。在28号上午框架公布之后，进步派人士表示，如果不就社会政策和气候法案达成协议的话，他们不确定是否会阻止这一项新框架的基础设施法案。南达科他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克莱本警告说，由于党内分歧没有足够的团结，民主党可能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失利。美国参议院10月27号宣布课征富豪税的最新提案，并研究对大企业获利课征最低 15% 的税率。如果提案通过，全球首富马斯克将会在头五年缴税500亿美元。对此，马斯克连发3条推文表示，美国政府的支出才是问题所在，他的计划是用这笔钱将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10月27号在 Twitter 连发3文反对这项富豪税提案。在一则推文当中，马斯克说，根据民主党自己估计，这项税收最多只能够覆盖 3.5 兆美元支出的 10%， 剩下的90%仍然将会由一般民众负担。在另一则推文当中，马斯克指出，美国政府的支出才是真正的问题，即使美国当局对所有亿万富翁征收 100% 的税，对于债务的庞大数字只会带来微小效果，剩下的缺口仍然必须由民众来补足。他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减少政府支出。马斯克庞大的资产向来受各界关注。10月25号，美国最大的租车公司赫兹向 Tesla 发出了一张价值42亿的大 订单，咁样使 Tesla 股价飙升，市值一下子冲破咗1兆美元。马斯克亦都因为持有23%嘅 Tesla 股份而得益，单日财产增幅达360亿美元，以身家2886亿美元，重登世界首富宝座。佢一个人比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嘅2724亿美元更加富有。经济学家预计，如果富豪税法案通过，马斯克头5年恐怕要支付高达500亿美元嘅税金。对此，马斯克表示，佢嘅计划系用呢一笔钱将人类送上火星。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日前指出，马斯克有望挑战成为史上首位兆万富翁，关键会系佢嘅太空公司 SpaceX， 而非 Tesla。美国两党参议员10月27日提出立法，要求华盛顿支持台湾以非借款成员身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英霍夫、李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等人共同提出。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几十年来北京阻止台湾合法参与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多边论坛。这项两党的法案重申美国正全力支持台湾更广泛的国际参与。这项法案要求国务院必须向国会提交战略报告，确保对台湾的外交支持，使台湾从目前的观察员地位晋升为会员国。此前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立法，指示国务院制定战略，协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59年，总部设于美国华府，目的在为美洲地区会员国政府机构或者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这个银行现有48个会员国。1991年起，台湾每年都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出席年会。议员梅嫩德斯说，尽管北京采取了鲁莽的敌对策略，拒绝台湾参与世界舞台，但台湾已经被证明是西半球的有效合作伙伴。我们将会继续努力，确保美国尽其所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并展示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承诺。在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会及华府正试图用这一类行动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近日不断释放加强对台军事援助的信号。27日，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有坚如磐石的承诺。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日亦都发表正式声明，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另外 ，CNN 在28日播出了对蔡英文的专访内容。蔡英文在专访当中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军队。蔡英文没有提及美国军人在台湾的确切数字，仅仅说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蔡英文表示将会坚定抵御中共威胁，如果中共企图进犯台湾，他有信心华府会向台湾伸出援手。他还呼吁日、韩、澳等区域民主伙伴协助支持台湾，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极权政府的对外扩张，而台湾已经站在最前线。纽约两个消防员工会主席在10月27日表示，市政府的强制疫苗令会让全市失去3至4成的消防站。工会警告，这样将会对纽约市造成灾难性的危害。而近日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的50多名联邦雇员已经联合起来就强制令对拜登政府提出了诉讼。根据纽约市长白思豪的命令，在今个礼拜五，亦即是10月29日之前，所有16万名城市工人和公职人员必须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工作。拥有20000名成员的制服消防员协会主席安斯布罗10月27日表示，他们同市政府谈判，但未能够将强制疫苗执行时间延期。安斯布罗抱怨白思豪20日宣布强制疫苗措施，29日就实施，这个时间不够让他的成员用来办理退休手续。安斯布罗强调说，这些人都是911、桑迪巨风以及 COVID-19 的急救人员，就这样对待我们的成员，这个是没有良心的。市长白思豪和他的政府毫不关心这些在纽约市需要时拯救生命的人。他亦都警告说，消防局人员本来就非常紧张，如果45%的人不上班的话，后果是灾难性的。 安斯布罗会后表示，纽约市每日大约有2200多名消防员和官员坚守在各个消防站，保证有火警就去灭火。如果他们当中近一半人被迫不上班的话，纽约市的消防站将会减少3到4成。他还提到，白思豪不理解11月1号强制令到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3500名没有打疫苗的人不上班，将会有灾难性的劳动力短缺。10月28号上午11点，消防员工会将会在市长官邸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很多纽约市其他行业工会和州市的民选官员前来声援消防员。据华盛顿观察家报25号报道，近日来自美国政府各部门的50多名联邦雇员联合起来，就强制令对拜登政府提出了诉讼。诉状说，在匆忙强迫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的过程当中，拜登的命令违反了长期以来禁止接种未经许可疫苗的法律禁令，以及康复法和美国残疾人士法所规定的政府雇员和承包商的个人权利。原告名单当中有20名国土安全部雇员，比其他联邦部门或者联邦独立机构更多，所有联邦工作人员都面临着在11月22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的最后期限。拜登28号前往欧洲出席气候峰会，但因为国会无法就气候变迁措施达成协议，所以只能够空手出席气候峰会。10月28号，拜登会先后前往意大利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同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拜登希望国会能够顺利通过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作为美国在对抗全球暖化同埋其他问题方面领先世界的证据。因此格拉斯哥峰会原本可以为拜登提供美国应对气候变迁努力的展示机会，并要求其他国家亦都采取类似措施。不过 CNN 10月27号的报道说，拜登提出的气候变迁和扩大社会安全网的 1.5 兆至2兆美元支出计划仍然陷于民主党的争执当中，而包括气候相关措施在内的另一项1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亦都面临民主党内分歧。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办公室一直试图说服公司致力于气候融资，推动美国走向绿色能源。白宫仲在同25个采取气候行动计划的州建立更深入的伙伴关系。一名重要的民主党议员点出，在拜登动身出访之前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敲定任何议题。气候政策能否推动来自国会的支持会是一个关键部分。有研究说，通过两党的基础设施法案和民主党的全面经济方案，再加上联邦同州的监管行动，才有可能接近拜登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28号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杰福瑞斯在同议长佩洛西会面之后告诉记者，我认为未来24到36小时之内有望达成框架协议，但其他人都认为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这些议员表示，诸如如何支出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目前白宫拒绝就气候计划的具体内容或者时间发表评论。10月27号白宫亦都承认，拜登可能会在没有最终协议的情况下前往欧洲。白宫发言人沙奇告知记者，世界各国领导人注意的是总统在基础建设和气候方面的承诺，而并非国会通过的内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